第九章，以心灵改变基因。一个再好的基因，遇到不健康的心理、绝望的心境，还是会突变产生致癌基因。现在科学最大的盲点是，他认为基因是基因，人是人，两者分开，这样的思考并不正确，因为基因和人是互动的。最好的基因治疗救不回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人。医学发展至今，已逐渐探本溯源，发现很多疾病从精神分裂、糖尿病、癌症乃至先天性疾病都与基因有关。这样的思考方式的确没有错，基因是我们一切生理活动背后的总指挥。如果不是这23对基因，我们不会身为人类，不会有心、肝、脾、肺、肾，不会有这些生理活动，也不会分泌荷尔蒙。基因是我们生而为人的生命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家和医学家想从基因的角度来治疗疾病，恢复健康，延长寿命。现在很热门的议题，如复制羊及各式各样的基因治疗法，正如火如荼的发展，而人类基因的蓝图甚至已被解读出来了。当然，这是一件令人兴奋且鼓舞的事。基因工程不等于基因治疗，不过，这是以物质医学为基础的思考模式。回到我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最好的换心手术救不回一个没有心要活的人。把它转译为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最好的基因治疗救不回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人。一个再好的基因，遇到不健康的心理、绝望的心境，还是会突变为致癌基因。现在科学最大的盲点是，他认为基因是基因，人是人，两者是分开的。这样的思考方式并不正确，因为基因和人是互动的。很多人提到身心灵的概念，到底什么是灵？基督徒会说，灵就是圣灵，是指基督的精神。追求灵性的人则认为，灵指的是灵性，而佛教徒可能认为，灵就是因果、灵力，与业障有关系。或认为它是一种无形的灵界力量。我认为灵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心灵，另一个是心灵具体化的部分，就是基因。灵是一种内在心灵的力量，是我们的灵性。这样的说法都没有错， 可是我们的灵性必须用具体的方式来呈现他自己。就肉体而言，灵性必须先把自己转译为遗传密码，也就是所谓基因。基因是我们的灵性借以用来呈现生而为人的具体载具，也是道家所谓道成肉身的意思。整个肉体身心的运作是我们灵性作用下的结果，而灵性在物质世界具体化的呈现就是基因。我的身心灵治疗法其实是直接对基因进行治疗。当个案和治疗师进行心理上的互动，达到最深的根源，也就是灵的层面。但就生物学而言，这正是基因的层面。那么基因本身在这过程中会被修复，这也是为何有些人会认为基因是生命的遗传密码，是心灵不断演化形成的一种状态，而不纯然只是生物性的现象。基因本身有着很复杂的结构，并非所有的基因都处于活动状态。有些基因是活动的，有些基因是不活动的。基因的调节指的是让一些基因从不活动转为活动，而另一些则从活动转为不活动。很多的治疗法并非真的改变了基因的基本组成，只是去调节基因，让不好的基因停止表现，而好的基因得以表现。就如大家所知，致癌基因是人类基因里的天生配备，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装置。在新时代的观念里，认为基因的本质是性、望、爱。当我们用信心、用希望、用爱来治疗的时候，其实就是真正的基因治疗。真正的基因治疗不应是实验室里冷冰冰无人性的实验，把人性与基因硬生生地分离开来，而是用一种对生命热情的追求、自我觉察以及自我认识的方式，针对人性层面进行互动，以达到对基因外在表现的调整。这和完全忽略人性、个别性，漠视个人整个人生、整个生命真正的问题，只用基因工程的技术把病治好了，是完全不一样的基因治疗。你才是基因的主人。人不单是肉体的动物，很多人以为一旦找到了治病的基因，把基因修复了就会健康。我想这是一个很狭隘、只顾物质和身体的思考模式。我曾治疗一个卵巢癌的病人，当个案和他的先生第一次来看我时，我就很深刻地认知到， 从他的成长过程一路走来，他内在的创造力完全被扼杀了。尤其在婚后，他开始慢慢的以先生的意见为意见，自己的声音已经变得不存在了。到后来，夫妻间的争吵越来越少，可是他却越来越不快乐，每天日复一日的过日子，没什么乐趣可言。后来诊断出罹患第一期的卵巢癌，我对他说，每个人在人生的舞台上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为了和别人形成共鸣，成为和弦。每个声音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就像交响乐团，每样乐器都是不可或缺的，个别发出的声音都是重要的，与其他的乐器能够产生搭配。今天，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声音，用别人的声音取代你，成为你生命的主轴，那么，在人生的舞台上，就没有你存在的必要。你内在生命的创造之火将因此熄灭，生命力也出不来了。我相信是在生命力被阻塞的情况下，让他的癌症基因开始活动，他的内心已经没有存活的意志，已经没有自己的声音，他有他的人生，却找不到舞台，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后来，在进行第二、三次的諮商中，他开始犹疑不定地说，我现在终于有一点点自己的声音，可是我到底该选择有自己的声音而与先生冲突，与周围的环境形成对立，还是宁愿做一个没有声音的人，以维持表面的和谐？个案的成长背景里，从小到大看着父母不断因为意见不合而吵架，所以他一直在当协调者。他觉得一旦有自己的声音，想过自己的生活，就会变得孤独，会跟周围所有的人决裂，所以他选择当一个没有声音的人，把自己的意见、想法和感受压抑下来。而结婚之后，婆家的人毕竟不是自己家的人，使他更加戒慎恐惧，拼命想要讨好他们，但心中又有抗拒。他害怕自己的声音出来之后会破坏了婚姻。我告诉他，有自己的声音并不必然会与别人产生冲突，人与人的相处并不是比谁的声音大，或是谁才有资格说话，而是在声音和声音之间取得沟通、协调。夫妻之间 应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彼此找个合音，形成一首完美的二重唱。如果你的婚姻里只容许一种声音，那还要你干什么？你的存在有必要吗？当个案的声音再度被启动的时候，他的癌症基因会变得不活动，其他的基因则再度活动，以重建他的免疫系统。癌细胞会被消灭掉，因为他的生机出现了。我协助他慢慢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很小声开始，让那个声音可以在先生、婆婆、小叔的声音之间找到他的位置，在维持他音质的同时，也试着寻求与其他声音的和谐，而不是冲突和争吵。当内在受阻的创造之火再度被启动的时候，你将为自己的生命找出最想唱的那首歌。当那首歌被找到了，你就有了一个全新的未来。你对未来越有期待，越觉得它是可行的，就真的会拥有一个你所向往的未来。在与个案做諮商的过程中，表面上仿佛我只是跟个案进行对话交流，其实在这互动的过程中，个案的基因改变了，从一个强力的毁灭性基因变成一个充满生机的基因，再度活跃了起来，将肿瘤和有害的物质代谢排除掉，也重建了免疫系统。这就是我所谓以心灵改变基因的身心灵治疗法。这样的基因治疗和实验室里的基因治疗是截然不同的。实验室固然可以制造出很有活力、很健康的基因，但这个基因是在谁的身体呢？大家想必明白我的意思。重点不在于给他一个多好的基因，而是谁在跟这个基因互动，是我们的心啊。基因蓝图是为生命蓝图而服务，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蓝图。在人生当中，我们都有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所以有一股求生的动力，让我们得以从事所向往的任何活动。基因为我们服务，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如果没有基因的活动，我们所有的生理活动都将变得不可能，一切生命的活动也都不会存在。基因蓝图是为我们的生命蓝图而服务的，它充满各式可能性，是一切生理活动的基础。因为我们有个对未来的生命蓝图，对未来的承诺和希望，这直接启动了基因所谓生理活动的机制，让我们的各个生理系统能够完美运作，以致我们可以上班、吃饭、睡觉、 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喜怒哀乐，可以和别人互动，从事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活动。不管是身为总统，或是一个卖欧阿米耍的摊贩，或是一个卖歌仔面线的摊贩，基因都为每个人的生命提供了生理上的基础，得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从事的每一件工作，是由于基因在背后撑着我们，它是生命和所有一切的动力，调节了我们的生理活动。没有基因，这一切都不会存在。有一派科学家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基因本身想要存活，而透过我们来繁衍，以延续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只不过是基因的祭祖，是基因的傀儡，而基因以存活为一切的出发点，其本质是自私的。这和所谓生物达尔文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切以竞争为出发点，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都是当代的谬误观念。这种说法意味着，我们的灵为了它自己的存在，所以把身心当成傀儡，这是现代医学可能会导致的一个盲点。现代医学认为，身心灵是分开的，可是在新时代的观念里，他们是合一的。灵具体化他自己，成为基因，成为生命的基础，生命的来源。灵也将他自己的一部分变成我们的心灵、人格、自我，所以身和心都来自灵，也都安然地住在恩宠的状态。只是现代心理学、医学将人的心及身引领到偏颇的方向，而宗教上的灵却又令人望之却步或模糊难解。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蓝图走到了困境，过不下去了，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卵巢癌个案，他已经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对未来生活不抱期望，在他生命蓝图上的未来消失了，那么他的基因蓝图就会出问题，因为生命蓝图发出讯息给基因，告诉他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不需要再为我服务，因为我已经不打算有未来了。再重复一次，基因的本质是信心、希望和爱，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来为我们的人生服务。可是当这个人的心念告诉基因，很感谢你，可是我过不下去了，那么基因没有办法违抗这个人的意志，没有办法坚持他的主人非得活下去不可， 所以在基因的层面上，他做了一些调整，癌症的基因余烟启动。有一次我在带领的癌症治疗团体里做了一个练习，要成员们将过去至目前的生命做个回顾，并且开始规划想要过的未来。我请成员们规划出想要过的未来生活，以及在当下该采取哪些行动才能达到目标，可不可行，困不困难是另外一回事，起码针对想要的未来有个承诺，并采取一个甚至最小的行动来启动希望的列车。基因蓝图是为生命蓝图而服务。当人们规划出他想要过的未来生活，意味着生命中最想唱的那首歌已找到了。对未来越是充满着热情，充满着对生命的渴望，就越容易创造出一个新的未来。基因蓝图会因为主人对生命蓝图的渴望与热爱而产生最佳的抗癌作用。这个关键在于人们已开始认识自己是谁，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是自己最想过的，而那样的生活又如何与周围的人产生一种良好的互动，如何在过程中克服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并且重新燃起对生命的希望。这不是空泛不切实际的梦幻，而是可以在当下采取行动，一步一步实现的目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会让你觉得生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而这样的意义与价值，绝对不是别人或社会赋予的。你的基因听到的是你内心深处最真切也最忠实反映出来的声音。这也是我在治疗室里听到的声音。我花了十几年对自己的自觉及别人的探索才听到的声音。很多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充满了痛苦、无力感及悲伤，觉得再也走不下去了。此时并非突然出现一个科学家把他的基因治好就可以让他活下去。心怎么办？即使把他的基因治好了，心还是死的。纵使治好了基因，如果心是死的，那么还是会把那个已经治好的基因再度弄死。这样的基因医疗有意义吗？只不过是一场生物科技的游戏罢了。那是基因游戏，而不是尊重生命。说得严重些，其实是在操纵生命。 尊重生命，是在身心灵都予以尊重的基础上，对人进行治疗，而不是很偏狭的对基因进行治疗，无视于此人的心和他的生活。当一个人对他的生命蓝图和未来充满热忱，每天醒来就像一个小孩子般充满赤子之心，那么愉悦，对未来充满了好奇，这样的生命连多活一天都是赚到的。那时候生命的长短已经不重要了。很多癌症病人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机械性的，没有对未来的渴望、热情及活力。也许你觉得他的生活看似过得不错，很美满，没有问题的样子，可是我告诉各位，他生命里的那些热情、那些活力都已经跑到癌症去了。现今的治疗法只是用手术把癌症切除，用化疗、放射线把癌细胞扼杀掉，可是我的治疗却是偷天换日、乾坤大挪移，把肿瘤的活力、旺盛的基因代谢变成生命蓝图中的热情，变成对未来的渴望，一个令人喜悦、很想直冲而入的未来。治疗师应该和癌症病人一起找出他们的生命蓝图，为目前的生命困境寻找新的出路、新的调节之道，甚至协助他们重建生命蓝图。例如刚才提到的那位卵巢癌个案，他再度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找到他爱唱的那首人生之歌，也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而不是在他的声音和先生的声音之间争个你死我活。他的歌和先生的歌可以比喻为婚姻里的各自表述，彼此互补，就像阴和阳一样，孤阴不长，孤阳不生，他们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当他慢慢掌握到这个诀窍，用这个法则和先生相处，便能产生新的生命蓝图，对生命再度有了信心、希望和爱。当生命蓝图再度重建，基因蓝图也会跟着改变。基因里的性旺爱与生机、免疫系统强壮节部分被启动，而毁灭性的癌症基因则再度变得不活动。具体上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人越活越快乐，越活越健康，越活越觉得生命是值得活下去的，觉得自己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一个想要过下去的人生。这样的治疗才是真正的身心灵整体治疗。疾病作为暂时的团结系统， 疾病常常出现在人格遇到困境的时候，在那个困境里，人格找不到生命的重心，来将精力导引到某个明确的方向。在生命的道路上，比如人生阶段的转换，或是从壮年期进入老年期的时候，在原来的方向上遇到挫折，开始质疑、打转、困惑或痛苦，或已完成阶段性任务，不晓得要把什么当成下一个重心，以发展它的未来。这时候，人格处在失重的状态，因为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不明白未来还可以做些什么，找不到这个阶段的生命意义，或是该去做什么，而处于一种惶恐、焦虑的状态。这时候，人很可能会生病。生病有其建设性的意义，这个概念恐怕很少人知道。生病就像依靠的拐杖一样，让人格有喘息的空间。它是一个团结系统，用来帮助整合人格，让生活围绕着疾病打转，来建立生命的重心，而暂时让这个人格脱离原本失去重心和焦虑的状态。在这里，疾病的出现是作为一个团结系统，为的是让这个人格有事可做，在那段期间，他的生命会以这个病为中心，发展人际关系、医病关系，开展整个日常生活，生活暂时有了重心，只不过是围绕在这个疾病上。但是，这场疾病只能作为过渡阶段。如果这个人格没有开始找到生命的下一个重心及方向，他不会把这个拐杖丢掉。一旦丢掉了它，他将进入更焦虑、更恐慌的状态。疾病有其建设性的意义，只有当疾病达到它的目的，而人流连不去的时候，这个疾病才是有问题的。疾病作为一个暂时的团结系统，以便人格可以在生病期间做内部整修，重新检视来时路，也同时思索如何开始他的下一步。他的下一步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这样的理论适用于所有的疾病。如果不了解这一点，而把疾病贸然除去，会让人格冒着的更大疾病的危险。疾病和人格是互相依存的，大多数的医生并不了解这一点，以为把疾病去除了就没事。很多疾病是为了短暂的团结人格而产生的，提供人格一个喘息、思索的机会。同样的，癌症也是，有的人 以癌症为生命的重心，以之作为一个团结系统。当一个人得到癌症时，表示生命中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处于极大的绝望之中。这时候，他冲陷入了焦虑不安的状态。很多个案，自从得到癌症之后，开始以这个病为重心，而开展他的人生，寻求医院的治疗，寻找健康食品、抗癌食品、生机饮食、各种偏方、练气功、打气、做能量治疗，或是从事各式各样的另类疗法。大家有没有发现，病人这时候的生命是围绕着癌症为重心？但在这个过程里，其实真正应该思索的是，真的要以癌症及所有的抗癌努力作为生命的重心吗？假如在这个阶段，个案没有为生命找到能够开展生命蓝图的未来希望，没有找到一个他想要的生活方式，就会一直以癌症为重心来度过他的人生，因为人格不能放掉这个癌症，放掉癌症会让他陷入更大的绝望、更大的焦虑当中。现在起码有癌症为重心，起码有这个病可以作为生命的焦点，对这一点的觉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个案可以为自己生命的下一个阶段找到重心，则会产生一股热情，一种新的活力。这就是我最喜欢比喻的乾坤大挪移。这是一场活力争夺战、能量争夺战，将癌症的活力，一股拥有强大繁殖力，可以到处转移、手术切除又可复发的那个能量，釜底抽薪似的给抽了回来。那是本来就属于生命蓝图的活力，也是基因天生固有的本能，把这个活力展现于未来的生命蓝图，用到他觉得最渴望、最快乐、最有意义，也最能够跟别人产生良好互动的人身上，则癌症就失去活力，会慢慢的萎缩，因为他的活力已经变成生命当中的欢笑、快乐或奋斗了。我再强调一次，很多医学家以为把癌症治好就没事了，病人就可以健康而快乐地活下去，那是以偏概全的做法。人格会因此而陷入更大的恐慌，即使把现在癌症治好了，还是会找到另外一个癌症，再以它为团结系统的重心，因为人格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不知道如何开始下一步。治疗师若能在此阶段 彻底了解这个现象，帮助个案找到在未来生活里可以过下去的方式，则个案将愿意迈开步伐，进入下一个他能够以之为重心的人生阶段，带着肯定的生命意义和喜悦感受继续走下去。人格必须自己愿意走下去，才可能把癌症放掉。这时候，危机变成了转机。也许人格会有一段裹足不前的时间，会担心一旦放掉疾病之后，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是癌症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你没得选择，要么是生，要么是死，要么是脱。人格必须看清这一点。如果治疗师可以与个案一同面对生命里的无助、痛苦、脆弱，找到生命的下一个重心，那就可能如有些个案一样，得了癌症之后，整个人生观改变了，下一个阶段的人生和生病前的人生变得完全不同，然后病也好了，人生观改变是由于病好了，更想要活下去了，也使得下个阶段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他把癌症当成过渡阶段，作为启动未来人生的一个动力，而不是紧抓住癌症不放。一旦癌友能为自己未来的生命蓝图找到热情，找到信心，找到希望，找到爱，基因蓝图就会改变，从自我毁灭的基因计划转为生机蓬勃的基因表现。这就是以基因治疗为导向的身心灵治疗法基本精神。